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厨。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啊。今天是2021年1月19号啊，在今天的飞碟午餐呢，我们请到两岸关系的专家呢，张荣恭啊，张主任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最新的中美的形势、两岸关系，以及这个张荣恭主任呢，他是从李登辉时代啊。的秘史之一啊，待会儿呢，他也会跟我们透露呢，很多他过去呢曾经参与这个秘密穿梭的这个秘辛啊。欢迎张主任，主任好。
好，各位南京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首先呢，要从最新的这个中美形势啊和两岸关系谈起啊。今天是19号嘛，很快，就台北时间来讲的话，就是21号啊的这个凌晨，因为美国的话就是20号啊，拜登呢就要上台了啊。那我们看到呢，在拜登上台之后，哈，中美关系应该会展开新一回合的交锋啊。但是蓬佩奥呢，在之前的时候呢，取消台美关系的交往的一个限制，但是呢，就是还包括呢，克拉福特呢，本来是要到台湾来啊，但是在这一刻叫停啊。那现在呢，对于就是说克拉福特来台湾为什么被取消啊？那背后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有一些，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啊，就是拜登的团队可能表达了他相当程度的这个不满哈。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显示出他不愿意呢受到，因为蓬佩奥你设下这个套，你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啊的发展来讲呢，等于是设下很多框架的限制嘛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从啊大陆才刚刚结束的这个2021的对台工作会议啊，汪洋的谈话呢开始讲起啊。他们是每一年在两会之前的时候都会召开中央对台工作会议。那这个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呢，它我们看昨天汪洋的谈话，好像是一些原则性的这个谈话啊，但是它其实其中呢有几个突出的重点啊。第一个，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啊，遏阻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然后积极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这个祖国统一进程等等啊。然后他在后面的谈话呢，有特别提到说要打破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合作的限制阻挠啊，持续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的福祉啊等等啊，然后要让台商呢融入啊和参与这个“十四五”的计划。我们你看昨天的他的这个谈话的时候，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新意，或者说有什么我们值得注意的地方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大陆在最近其实所有关于对台政策的讲话啊。他们不会再提到什么两岸协商啊，或者两岸对话之类的东西。这，他们对于两岸重新再协商或对话是不寄予任何希望。虽然说是会说啊，恢复到九二共识，实际上不做任何的希望。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对这个形势的研判。2016年蔡英文上台嘛，2017年他们那个对台工作会议判断形势叫做复杂严峻，然后2018、2019、2020都叫做更加复杂严峻，那今年叫做仍然复杂严峻啊，形势没有改变。那现在就是说怎么做？怎么做？我觉得我们看一下汪洋讲话，如果做这个文字分析啊，他两三次提到这个遏制台独，这什么意思？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大陆会讲反对台独。那反对台独是他们一种立场的宣示嘛？但是在国民党执政之前，马英九之前，陈水扁执政，胡锦涛那时候的讲法，反对和遏制台独。为什么是反对？为什么遏制？反对是一种立场的表示，但是遏制它其实是付诸行动，付诸行动。那么昨天汪洋的讲话，我觉得起码我看那个初步的新闻稿，他没有讲反对台独，他是讲遏制台独，直接讲遏制台独，这是付诸行动了。 那当然这行动也有强的，也有硬，也有软的嘛。那么软的就是他用福建啊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等等，其实那也是软的，或者是对台商啊、对台企继续释放那个优惠的措施，那也是软性的遏制台独嘛。那表示说台独的问题他们是已经非常肯定的嘛。也就是说大陆经过这么长久以来的对台工作啊，特别是促进两岸的经贸合作跟民间交流，其实有一个统计嘛，这么二十多年来台湾从大陆赚取的这个外汇啊，已经是1兆6000亿美金这么多了。
嗯，
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可以，我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两岸的经济合作并没有能够阻挡双方的政治分离。两岸的民间交流也没有能够阻挡双方的认同偏离。
嗯，
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所以说对大陆来讲，他们会自己觉得做了很多的努力，可是两岸的政治越来越分离的越远，然后两岸的认同也是越来越偏离。而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他在对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没有什么强硬的那个反独促统的措施，但是在民进党执政，我们看得到他那个强硬的手段就会比较多。
那因为统，因为在推进这个统一的这个进程上面来说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看到他采取的就是软的一手的这个手段啊，刚才这个张荣宏主任特别提到的，像比如说加强这个福建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很多的这个试点的工作要来推进啊，但是你说在遏制台独的部分啊，他会有什么样的积极的这个行动吗？因为美国在去年呢发动的一波又一波的啊，拿着这个台湾呢去挑战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行为嘛啊，所以他这个汪洋的这个谈话里面呢，就特别的强调这坚决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夹洋自重哦，谋独挑衅啊，然后维护国家主权，强调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格局啊，那他会有什么具体的动作呢？
当然就不外乎这个外交跟军事两个方面嘛。那外交我们也看得到，这个蔡英文手上我们丢掉了7个邦交国，李登辉交给陈水扁的时候，我们是有29个邦交国，陈水扁手上丢了6个嘛，然后23国，然后他交给马英九23国，马英九手上走掉了1个，但这个不是大陆挖走的，因为那个刚比较走的时候，大陆没有跟他建交，他自己走掉的。然后蔡英文手上丢掉了7个，但外交上这个线索会越来越严峻。那我觉得军事上大家可以看到，大陆军机绕台或者飞向台湾这种东西，在马英九执政时代是完全没有的。那这种我觉得它是看事件会出现了，像去年这个阿扎来台湾啊，还有那个克拉奇来台湾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事情，以后还会有。那么美国更换了政府，我觉得大陆会加强跟美国交涉，这个东西是台面上的台面下的动作我们看不太到，但是我认为会非常的多，包括这个上个礼拜克拉夫特突然就不来台湾嘛，当然表面上我们看到说因为蓬佩奥他不受欧洲欢迎，他去不了，然后叫大家一起不要去，可是这里头到底是谁的意见把克拉夫特叫他这个止步，我们是这样看啊，当时蓬佩奥宣布克拉夫特要来台湾的时候，他是把他放在那个对香港问题的谈话，故意拿台湾刺激大陆一下嘛，这很清楚嘛。那如果要刺激大陆的话，他可以继续让克拉夫特来，蓬佩奥自己去不了，他克拉夫特可以继续来呀。蓬佩奥自己后来自我解嘲，他是说为了确保政权的平稳交接，那克拉夫特来不来跟政权平稳交接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要刺激大陆就继续刺激下去。那我觉得他这个刺激恐怕不是没有限度了，恐怕觉得不要再搞这么大。那这是谁要求的？是蓬佩奥自己收手的，还是拜登这个团队要求的？不知道。那我觉得大陆跟美国这种台面下的交往在这个时候会非常的多。
那如果说拜登的新团队上来之后啊，就如同这个张主任刚才提到的，他们台面下的交易一定是非常多哈，甚至于 其实不排除已经展开了哈各种的形式的对话。那当然拜登的团队要非常的小心啊，是因为在川普他在2016年当选之后，就是因为他的内定的国家安全顾问跟俄罗斯方面有接触，所以后来有了这个通俄门事件的调查嘛啊。那所以拜登的团队呢，在任何的这个接触上面呢，都必须非常的这个小心哈。但是呢感觉上呢，其实有一些的穿梭呢是已经开始了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大陆的这个立场来讲，他是不是只要取得美国方面、拜登方面他们对于一个中国这种框架的这个确认、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确认，他在对于台湾的问题的出手上面，他的力道呢就会松一点，会是这样吗？
我觉得应该说对整个台湾的安全是有帮助。就大陆认为说台湾独立不了的时候，他比较不会使出重手，对台湾的安全比较有帮助。但是呢，对台独就没有帮助了，他们台独会感觉到挫折感嘛，可是我觉得对台湾安全有帮助，应该是我们台湾老百姓希望看到的啦。那这里头这些私下的较劲跟台面下这些动作，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关注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拜登其实有一个定位啊，我觉得好像大家讨论不多。拜登正这么讲，他说俄罗斯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个定位很重要很关键。如果看川普的做法，他大概把大陆视为美国的威胁也是对手，但是他现在拜登说俄罗斯才是威胁，大陆是对手，所以这个对手就会变成有竞争有合 作。
对，
当时70年代的时候，因为美国唯一的威胁是来自俄罗斯啊，那大陆是不是对手？根本不是，所以他就结合大陆来对付俄罗斯嘛。那慢慢的大陆经济起来以后，大陆成为美国的对手，可是到了川普手上几乎是一面的 跟大陆对抗，好像没有跟俄罗斯做什么对抗。那现在拜登这个定位我觉得很重要，那这个东西会就是汪洋在对待工作会议上讲的，就巩固
国
际的一个中国的格局，那这样台湾就独立不出去，而美国会希望两岸协商，因为两岸有协商有对话的时候，台海就会比较稳定，那美国就会比较安心嘛。那这个东西台湾政府做得到做不到？我认为做不到。
所以这就是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在汪洋的这个谈话里面，他们其实已经不再谈这个两岸什么对话啦啊、哦、等等这个部分。所以当大陆呢不会不存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蔡英文一再的强调说什么
有意义的对话，
希望对有意义的对话，或者是说昨天汪洋的谈话出来之后，陆委会的发言人就说不设前提的这个对话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了嘛哈。可是呢这个那这样该怎么样去推展啊？张公主任呢大概是最早呢提出这样的一个分析的、啊、就在是蔡英文在国庆谈话的时候提到要跟对岸呢展开这个对话啊，这个大概是在过去这一整年跟大陆剑拔弩张的态势之下的时候，他第一次啊又回到啊就是说要跟大陆展开对话的这样的一个调子上面。然后到今年的这个1月1号呢元旦谈话的时候，他又提到啊要跟这个大陆对话。那我说张荣光主任大概是第一个提出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分析的，就在于是说你从克拉奇啊，就是美国的这位这个国务院的这个驻青到台湾之后，你就发现形势有一些变化，然后你就提到说蔡英文在两岸的问题上面呢态度会转变，你可以跟大家谈一下你的这个你的分析和你的这个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在之前那个一年多，就是蔡英文是利用跟大陆对抗来获取选票嘛，但是你可以发现到去年国庆的讲话他调子放得很软，那今年元旦是又把国庆的讲话又抄一遍嘛，这调子放得很软。为什么会这样？那因为去年8月的时候，那个美国卫生部长阿扎来台湾啊，台美关系啊被大内宣炒得很高，台美开始进行官方的往来。但是阿扎来的时候，去年8月其实第一次大陆这个有20多架的战斗机向台湾飞过来，还有其中有一批是越过中线嘛，那这个威胁性很强。 然后到九月的时候更有趣，就是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来，他是这样，九月十七号克拉奇抵达台湾，那十八号克拉奇在台湾活动，那一天大陆是十八架军机向台湾飞过来，这个用意很清楚。然后十九号这个克拉奇参加李登辉告别式，大陆是十九架战机飞过来，那信号非常强烈。十九号下午克拉奇走了，那二十号我们注意到我们国防部有一个重要的声明，就是它不叫做放弃第一级，就是在调整，我们不再对大陆实施第一级，我主动看你有威胁，我这个打你，就是我们叫自卫反击权，你可能你打我的时候我才反击嘛。好，这国防部的一个宣布。但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外交部长吴钊燮有个说法，我们不寻求跟美国建交，两岸有战事的时候不寻求美国出兵。这个访问是那个九月二十二号建筑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那其实他这个访问是九月二十号做的，所以九月二十号我们的国防外交同时有这两大的退却性的动作。那我认为这个跟那个克拉奇来台湾有关系，就他十七号他来，十八号十八架战机，十九号十九架战机，二十号我们国防外交有两大退却，然后二十一号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就明确讲没有海峡中线了，然后紧接着二十二号蔡英文就到澎湖去视察部队，然后他讲我们的领空不容别人耀武扬威。我觉得大陆怎么会解读这样的一个谈话，原来蔡英文是说越过海峡中线我们就强势驱离了，现在变成领空不容别人耀武扬威，那中线还守不守，中线
限缩了，对不对？
就限缩。这 我不知道蔡总统 本意，但是大陆解读这样的文字他会有这种这个判断吗？那就是说因为我强力压制所以你必须要退步嘛。那这种就延伸到双子节讲话就退，元旦讲话又放软，我觉得这个形势是在变化。然后再看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蓬佩奥这个事情，这个时间序也是很奇特的啊，就是说这个月的七号啊，蓬佩奥宣布克拉夫特要来台湾，然后九号蓬佩奥宣布这个解除这个台美之间交往的
限制，
十号环球日报社论强硬的社论，十一号环球日报又再一遍强硬的社论，十二号蓬佩奥就宣布克拉夫特不来了，这个时间其实非常紧凑的。而且环球时报的社论大家知道他本来就是很鹰派的嘛，他是不是一定代表中共官方也不见得，可是美国国务院是有反应的，他立刻就说没有了，蓬佩奥没有
要来，没有来台湾，
他可以完全不理会都可以啊。这就是我刚才有讲，蓬佩奥或者是川普政府虽然想刺激大陆用台湾，但是他这个刺激不是没有限度，他自己是有一些限度的。
那如果两岸对话，大陆现在呢，就是他就没有把这个不觉得啊，跟这个蔡英文政府呢恢复对话是有可能的，对不对？除非他回到非他接受这个一个中国嘛，九二共识啊，一个中国。可是蔡英文又不可能，那接下来怎么办？那今年会怎样？
我觉得这个局面，两岸当局之间的这种对弈，它就会僵在这里。那僵在这里啊。它不是没有危险性，怎么说呢？就说两岸现在的这个经济是越来越密合，政治是越来越分离，这种经和政离的矛盾是怎么样解决？我刚才提到，因为我们对大陆赚取了很多外汇，像去年一月到十一月，我们就赚了按照大陆的统计1700多亿，1200多亿，超过前年的总额，然后还要再加十二月嘛。可是我们赚了这么多外汇，两岸完全不协商，大陆为什么愿意容忍？我们设想一下好了，就是前几天吧，美国那个贸易代表不讲台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他不讲台湾赚了美国很多钱，一年两百多亿美金，那我们赚的这个是大陆是1200多亿美金，这种情形放在美国，美国容不容忍台湾赚这么多外汇？不容，不会容忍的。那大陆为什么容忍？因为大陆有一个叫做两岸的融合发展嘛，他希望两岸的经济能够继续合作。现在问题就是说政治上完全不协商，那这种 经济互惠能不能持续？我们看看国际上所有的例子，那两个敌对国家有可能一边在赚一边的那么多的贸易的顺差吗？
那会怎么样？
我认为这不可能持续。那这个东西就可能会面临，就是说大陆如何思考对台政策。
非常谢谢张荣主任今天带给我们精彩的时事分析，还有两岸秘辛的故事。谢谢张主任，谢谢。